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藏历2146年7月15号，公元2019年9月14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淑雅与人权星期三讲座，导读达赖喇嘛的自传《我的国土与殖民》。
我其实第一次看这本书的时候，因为我看书的习惯就是会从最前面第一页开始看起，也不会去看它整体的那种结构的，虽然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可是当我整本书，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整本书就是一口气就是没有办法停下来把它看完的时候，那又再加上因为我看的是旧版，所以它当时的封面是这样子的。好，这是那个第一版的中文版的封面。那我那时候的感觉是非常的，我要怎么说，就是它这整本书呢，真的确实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历史，至少是在西藏的流亡政府来到达兰萨拉之前，就是来到印度之前，那达赖喇嘛尊者他自己从他自己小的时候，当然他也叙述了他的前世，以及在历史上面中国跟西藏的关系，那西藏跟周边的其他国家的关系，但他确实是在早年，就是西藏如何一步一步的失去他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历史，一个非常丰富的细节。那可是这当中它并不会是让你感觉到它的艰涩，因为它环绕的是作为一个人，那他从小到大一直到离开西藏所经历的这一切。那除了他的丰富，以及他当中有很多的那种细节，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很活泼，再加上如果我们在场有一些朋友，你可能之前也认识尊者，他特有的那种诙谐或是幽默，或者他所说的藏人那个天性呢，会在很多的小地方就是要取笑，或者是说要自我解嘲这样。所以你在这个文字当中也可以不时的去看到这些东西。那这整本书除了这种丰富以及它庞大的这个资讯的内容，而且充满了我觉得是像一个人的人生的那种故事性，而且他处理到了非常多我认为我也非常惊讶，他处理到非常多很细腻的事情。这个细腻的事情呢，包含跟他接触的人，第一次接触的人，那尊者呢他对这个人的观察跟他的描述，以及对于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政治上面的训练，政治的知识也好，关于这个当代的国家的组成也好，那他的政府里面的人当然也都没有这样的训练，可是呢他如何在这个字里行间里面去表达出他自己对于现在所面临的那种非常诡谲的那种情境，他的理解那其实是非常惊人的精准。那而且呢他把西藏在这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当然他前面面临的中华民国政府，后来又面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面对英国就是面对其他国家对西藏有一点点类似像背叛好的这种状况，他非常详细的提供了他作为一个藏人在当时还是一个政治跟宗教领袖合一的状况之下，那他自己所做的观察跟判断，那包含这些他之后为什么决定逃亡的细节。那这整本书处理了像这么多的面向，那可是他的那个文字的那个，就是如果现在问我有什么样子的形容词或者文字可以来说明这本书整体的呈现，我会觉得在这当中他充满了慈悲心。他在这本书里面呢，老实说他很少去提关于他的信仰，他有提到他的一些训练，提到佛教的信仰呢，其实一般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 但是他如何带给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有智慧的去面对这一切。但是这篇不是非常少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字里行间里面，因为这整本书可能有一半以上，其实如果你去推想现在的新疆，或者是仍然在西藏里面的人，或者是香港，老实说它是非常沉重的，而且是一个非常痛苦的那个历程，而且很长的一段时间一再的被欺骗。那可是呢，你在这当中仍然不会感觉到它里面是有愤怒的，你不会感受到他的愤怒，在有很多的痛苦的状况之下，你仍然感受到他娓娓道来，然后心里面对于也许做这些事情的中国人有他的不理不得已，那可能也有包含某些他觉得这个领导人怎么会做出这个决策，因为他原本认为他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可是他如何做出这样的事情，也提到了他对于某些中国人最后跟选择跟藏人站在一起叛逃出解放军，然后跟着西藏藏人的游击队生活在一起，教他们如何对抗中国的解放军，最后就是一辈子追随着流亡的政府，然后一直终老在达文萨拉。那他的这些描述，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几年如果在一些国际的场合当中尊者如果跟人家描述起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所做的种种不人道的事情，他其实都会提醒我们中国人民是一个伟大的族群，中国人当中有非常多善良的人，他们跟中国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请大家不要把这两者相提并论。我觉得他其实没有特别的在这本书里面去做这样的强调，就不断的看出他那种广大的慈悲心，以及在他面对很多艰难的决定，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那种时刻，也许我们作为一般人，或者是作为我们在场有一些人，你可能现在会是直觉式的，当中国跟你说什么你就不想听或不想信任他，我们觉得应该是常识，好，因为人就要骗那么久了。可是在这本书里面，你看到尊者他是怎么样在给中国一些机会，你看到他如何在为了最终极的目的是寻求和平这件事情上面，一再的就是把他的这个慈悲心运用在很多事情的判断上面。可是你也看到他的这样的慈悲心在面对西藏人民来到眼前，就是西藏人民的生死是在他面前是一边的选择，另外一边是中国的威胁的时候，那他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做出要维持一个和平，避免藏人被屠杀，因此要听中国的情况吗？还是说因为已经看到太多例子，就是死伤无数，很多让人家愤怒的事情，因此要跟那个选择反抗的藏人们站在一起，去拒绝甚至是批评甚至是反击中国政府，在这个选择的过程，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无论他是不是转世的活佛，那都是一个在现实的人生当中所面临的具体的处境。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他如何一样，他在那种慈悲的心肠，然后受到两边的拉扯跟碾压的状况之下，他如何去做选择，那以及他出来他最后决定逃出西藏，那他的决定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完全跟他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会到底为了什么会出来。那所以我会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即使他讲述了那么多关于藏人的苦难，我认为他呈现了非常多的慈悲心，他里面的语气呢，包括描述他自己的生命故事，然后西藏的历史，他后来跟中国人的互动，跟印度总理的互动，然后他对联合国表达希望他们在中国军队已经入侵西藏的时候，希望国际社会能够给予藏人一些支持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他的平和，可是那个平和当中的那个勇敢，就是那个勇气，其实是非常的非常坚定的，也非常的令人感佩。那另外这本书呢，整体来说你也可以看到，我刚才讲说他的一些幽默感，他所提到的一些生活的细节，包括他在才六七岁，他反正已经他三岁三四 岁被认证为是达赖喇嘛，就是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之后，那就住到那个布达拉宫，然后有时候会到夏宫，就是罗布林塔去住。那他的家人其实并没有跟他完全的分离哈，虽然他作为一个尊者需要受很多很多的教育跟训练的，然后他爸爸还蛮常跟他见面。那这个在这本书里面他有提到说，他的爸爸呢就是一个超级超级爱马匹的一个农人农民，那很爱马，然后他说刚好在罗布林台港很多好马这样，然后他就有点怀疑他爸爸每天啊去跟他喝茶午茶之前，其实都是先绕过去马厩看一下马，照顾一下马，然后再进到那个罗布林卡，或者再进入到他的寝殿，或是他生活的地方去跟他见面啊，问问好这样子。那所以有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小故事，可以，我觉得也是可以活生生的让我们看到非常生动的关于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他被当成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观世音菩萨的转世，那他有他的家庭。可是他离开，然后需要受到一个佛教的训练，那他肩负起这个整个民族数百万人的命运，那他是怎么样来面对跟处理这件事情？也看到他那种举重若轻的那种感觉，我其实很难想象，就是当全世界的人都视他像一个就是非常神圣的一个人。当全体的藏民的命运都系在一个人的身上，当中国所有的军队武力恐吓威胁都希望他能够屈服的状况之下，他如何还能够轻松应对？他并不轻松，可是他如何能够保有那样子的开放以及弹性的那个心情来面对以及处理这一切种种的艰难？那就像我说的，即使他并没有特别去仔细的去描绘关于佛教的教义跟那个教导是什么，可是你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如果不是有这样子的训练，让他有一个非常坚强的意志跟柔软的心的话，其实他很难去应对这样子的事情。那另外这整本的书里面所描述的很多细节，我相信其实在后半段大家看到，虽然他语气是平和的，充满了慈悲，可能还略带有点幽默，那可是你也会感受到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沉重的历史。所以慈悲、平和、勇敢，就是沉重以及幽默，那它就是一本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自传。那我自己个人，我说当我看了这本书，发现说哇，这怎么有那么多的细节，然后看到这个封面，然后这个慈祥而和蔼的这个老人家，对不对，就会觉得说没有错。我刚说的结论就是没有错，这个真的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人生的自传，真的是了不起。然后结果我就看到最后面段，我发现他其实是尊者28岁的时候所写的书，也就是1959年他逃出西藏，1962年就是他离开才2年多的时候，他就完成了，就是用藏文写成了这样子一本书。那个时候的感觉真的就不是只是自叹不如的那种情况，而是去加深了，当我刚才用了那么多好像感觉是很好的那个形容词来说明说这本书给我们的感觉，可是我们要知道是这是一个28岁的年轻人，他刚被迫离开他的国土以及他的子民，而且他背负的是所有他的子民对他的期待，他背负的是在那个国土上面的人不要受到死伤或者是其他的压迫的这种这样子的承担，他有责任把在西藏发生的事情去告诉广大世界其他的人。那在这本书里面，他的我认为他主要的目的其实也是这样，因为太多人特别是在刚才也有朋友提到，我们在资讯封锁的状况之下，或是中国做了很多历史或者史实上面的捏造，如果他们没有捏造，那八成也就是按照中国他作为一个政权他的史观去描述，然后也是他如何去重塑先前所谓的5000年的中国的法统，他跟西藏的关系，那个其实是主观的。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好好的去听藏人，特别是这样的一个领导者，那他如何去看待发生在藏民族身上的这一切的事情？所以把这一切 告诉这个世界上面其他的人，是尊者，我相信这是尊者写了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特别是他之所以逃出，他之所以没有办法留在自己的国土，被迫必须要逃出来，其实就是失去了国际社会对于西藏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件事情的支持。而他在书里面深刻的反省到，正是因为他所受的，他虽然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就是在当时，那他的教育，西藏因为作为一个有悠久的历史信仰佛教的族群，他们从来没有想要，就等到他们接受了佛教之后了，没有想要去侵略或者是占领别人，那觉得自己有一个岁月静好的美丽的在这个山高原上面的美好的生活，而且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种自给自足的心态，不管国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然后到最后的联合国的成立，国际局势的一些变动，这些其实都不在传统的西藏政府在培养他们做一个政治人物，同时又是精神领袖的这个课程上面，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那对于西藏的人民来说，其实因为他们没有要加害别人的这种心，所以其实老实说，他们觉得别人应该也会 leave them alone 吧，就是也不会来干扰他们吧。我也没有要做什么任何的事情，你就不要来打扰我，自己可以过得很好。所以他们甚至连任何的武装，像一个像样的军队都是没有的。那对于国际的局势，其实也是不了解的。在他们仍然有机会，其实也有很多国家已经承认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是，在他们西藏仍然有机会去告诉联合国去有点像申请或是证明或是做某种表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握这样的机会。那尊者在这本书里面提到说，这个当然就是的世界已经复杂到一个眼看是一个最直接的事实跟真实的事情，你都得要想办法证明它是真的。他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变成必须这样，就是一个事实它是事实，我们却没有办法去接受它是事实，要想用其他的方式去证明说这是一个事实。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国旗，有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不太像样子的，但是好歹是个军队，有核发自己的护照，有自己的货币，有自己所有的一切。可是也有其他国家说，所以你就是个独立的政府。那可是我们也都知道，现代国家是战后才发明的一个东西嘛。可是他们认为说，那不是不正自明吗？可是却在很现实的那个国际的那个秩序之下，他们错失了这样子的机会。那所以因为他的了解，他没有适时的让国际社会或者是再往前走一步去确认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主权，才导致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国土。那而且人民受到就是中国政府非常严酷的、非常残忍的压迫，一直到今天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所以刚才有朋友提到说他们是就是用了一个形容词，我心里在想说你客气了，因为中国在对西藏人民所做的这一些事情真的很难单纯只是用残暴的感觉，因为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抽象。可是如果事实上我们拿那个世界人权宣言或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包含中华民国的宪法讲到说人民有什么权利，你就一个一个去检查当一个 checklist 怎样，你就发现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藏人大概就是每一项都失去，包含最基本的生命以及你要讲的语言其实都是没有的，更不用去谈其他的最基本的做一个人该有的一些尊严跟他的自由。那当我说我看完这本书，然后惊讶于他是如何的沉稳，如何的有智慧，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一个就是写照，然后所以才有那么智慧的言语。然后我发现他是一个28岁的28岁的年轻人所写的书，我其实那时候受到更大的震撼。就是一个人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很多的事情他身历其境，而且他记住，在那个很痛苦的那个时刻，他记住，在那个很美好的那个时刻，他描述罗布林堂的花园。 你会很惊讶，发现他一定是在真正的心里面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幅景象，因此他才会居心弥漪的。你甚至可以从他的文字当中感受到那空气里面的香味，因为那种很多药草，那或者是很多的花。那一个人要在什么样子的状况之下，他才会对他其实已经失去他60年都回不去，当时当然只有3年，他如何可以有那么深刻的印象？那包含他，我刚才讲说他跟中国的这些领导者他们的互动，跟军官的互动，跟毛泽东的互动，跟周恩来的互动，他对于他们这两者就有不同的评价。在某些大家震惊为坐，比大家现在还要更震惊的状况之下，开那个全国人大的时候，他如何去描述那个会议的状况，以及他隔了几年之后到印度去看人家，就是一个是共产国家，一个是民主国家，印度的国会在开会的那种炮声隆隆的那种状况，以及理性的辩论那种状况，他如何从一个全然是零的那个眼光去看待两个完全不同的政体之下人民对于公共事务的讨论跟决定，以及在这种状况之下被他深刻的去掌握什么叫做自由，就是你讲话的自由，你表达你的思想的自由，你跟大家讨论这个事情该如何处理的自由。那我觉得他给了我们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提示，也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有的其实是多么的难的。那在这本书里面呢、因为说要导读，其实对我来说当然还是同样的一点点难，但是我这几天就是重新想说要导读，可是他每个章节的那个安排其实是紧密相连，因为他就是随着就从他出生，然后一直到最后离开。那我就是一直在想说，我是不是要一张一张说，你先请翻到第3章，然后这个里面大概讲什么这样，我不晓得要怎么说。那但是我只能给大家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整体的样貌。那这几天我这样子翻着翻着的时候，我忽然看到一个，也许是最近的局势给我的感受吧。因为这是我在前面2、3次在读的时候，我其实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可能比较不是那么强烈，也许我那时候的焦点会在别的地方。可是在最近我重新在这样子在翻阅的时候，我发现它反复出现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有一部分是非常可怕的，在反映我们现在所面对的东西，就是中国如何对待别人，或者是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这种，它有非常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你反复的看到想要相信中国的人的反应，刚才有讲了，因为他充满慈悲，而且他希望信任，那受到很多的压力，那看到很多人的受苦，而且那受苦在强化，可是他如何想说，这次我有提到有得到最高领导人的什么样的承诺，我是不是要再相信他一次？或者是有白纸黑字，那我是不是要相信他？你就看到反复的他们口头，中国口头说，纸本怎么说，书面怎么说，这样两边反复看到这个，反复看到一个想要努力让我们自己可以相信中国的人，他所受到的对待是什么？就是一再的欺骗，一再的背叛，而且每一次的欺骗跟背叛，自己撕毁那个承诺。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他又如何来规则于那个苦苦的想要信守承诺，以及想要相信中国的人？那就是两个，我觉得就是这段时间我在翻的时候，最明显的就是那些字就会跑出来。那我刚才讲到说那个信守承诺，想要相信中国，可是不断被背叛这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我说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所看到中国在对待人有很高度的背离之处。但是你在读的时候，如果你对于社会、对于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你是有些基本的敏感度的，我相信你会有类似的感觉。可是回到台湾，回到现实，你可能会有一个更毛骨悚然的感觉，就是这些中国反复出现的，而且他现在也一直都这么对待别人的这些方法，他现在有了更强而有力的这个，就是他现在更有办法可以这么做，而且去加深他对待别人这个做法，因为他有高科技当做 当做他的后盾，他有天网，他每一个进入新疆的人他都可以看你的手机，他可以登录城市，任何人你上网发电报，然后你所运用的现在的资讯的科技他都在看着。这是当年的尊者面对的中国所没有的能力。然后另一方面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背景，就是他有非常强大的经济的力量，让全世界的国家无论他再怎么样宣称支持人权跟支持自由跟支持民主，他都得要稍微谨慎的想一下他怎么样跟中国表达抗议，才不会威胁到这些国家或者这些人民在中国的市场可以得到利益。那这个也是当年就是尊者所在的那个时空之下，中国还没有建立起来的经济的实力。那这个军事啊，就是军事实力当然就不用讲了，所以他的武器的就是已经是全世界就排名很前面的。那所以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些中国那时候就在用这些方法对待自己人以及对待其他人的这个情况，我们去想象他的资讯的，那他的资讯的这些力量变成他的武器的一环，然后他的军事的武器就是可能是世界排名最前面的，他的经济的实力以及他在政治上面甚至在影响联合国的人权组织的这种状况之下，他会对他自己的国民而且是他不喜欢的国民，他会做出什么事情，他会对他所不喜欢的其他的族群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他会对于其他国家当中在其他国家当中生活可是中国在那个国家我说他无论是对待自己或是 对待别人那种善用两面的手法，就会讲说哦，没有啊，我们中央政府绝对没有要我们中国人呢，不是西藏人的领导啊，也不是统治者，这是中国的领导者这么说，我们没有要当藏人的统治者，藏人可以有高度的自我的决定，一旦呢，因为他们是比较没有进化的，所以我们是来帮助西藏政府的。一旦他们可以建立呢统治良好的统治他们自己的这个现在的政治组织的时候呢，我们自然会离开啊。无论是我们的人民，或者是说这些军队，我们自然会离开。到时候你要邀请我们来，我们才不想来，对吧？这是他们这样子说的。可是实际上啊，当年真的是这么说。刚才我记得有某一个朋友提到说，好像你那时候刚去西藏的时候，那个青藏铁路还没盖，对不对？在这本书里面，整个大藏区的最东边，好，就是跟中国最接近的那个地方，大概也就是被解放军最早占领的地方，也是最早被中国说啊，那个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哦，蔡城是四川还是哪里这样子，就是一个区域而已。那在那个地方，这本书你想一下哦，1945年中共建政，然后解放军1950年其实就已经逼近那个边边占领，然后也派一些政治人物去跟西藏政府去交涉，一直到1959年，他真的就是整个大规模的就是发生好几年的那个抗暴，然后在后来他全面的统治了西藏。在这几年当中，这本书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他就告诉你。修建公路这件事情，就是中国政府早就打算好要一步一步的接近西藏，因为让军队进去就容易多了，让人民要一进去，他的政治人物啊，政府的人民要进去就容易多了，然后他的人民要移民过去，去稀释在藏区里面的藏族人好的意见啊，人数啊，这个其实就容易多了。要从西藏掠取资源，这是我们后来知道的，虽然这里面没有书里面没有提到，他要掠夺在整个青康藏高原丰富的资源，其实就更容易多了。所以，就修筑道路、公路、铁路，所有这些交通工具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统治上面的最前线。有没有唤起你想到最近什么深港澳还是什么深那个
珠港澳？
对，不需要有那个2014什么黄雨伞，也不需要有最近的反送中，也不需要什么，它铁路就是这样子盖，或者像高速公路就是这样盖，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它在预备的是，即使成功了一国两制，它已经都容不下两制。 他需要的是一步一步的让更大的范围，不是其他的城市可以取代香港。香港人两百万人上街头，在全世界这个比例都是非常惊人的。我是说比例，你光是两百万人就是让你很难想象。八百万人当中，每四个人在场，大概就很多人上街头，对不对？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上街头。那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怎么说？人家这样跟他讲，作为一个民，任何的一个政府，面对50万人上街头就是了不起，对不对？同一件事情，四分之一的人上街头，中国的发言人说：“哦，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中国有13亿人。”他说：“你不要忘记，我们中国有13亿人，一个完全就是把视人民如草芥，只是数字，所以我们就来比数字多少。就是，可是他没有说的是，在中国，如果10个人上街头，而且是反对政府，他的下场是什么？他当然不敢说了，是不是？所以才会像他所说的，他只是要用数量来说，这200万不算什么，轻蔑的去看待。”关于人民的生命，藏人600000-700000人，在整个大藏区，在整个大藏区，对他来说，相较于13亿人，算什么？是不是这样？新疆一样啊，台湾2300万，算什么？算什么？他说，他只要每年送多少的游客到台湾，就可以踏平台湾，只要每个人都来多踩几步，这是他的作为一个大国跟作为一个强权的豪气。当年。在西藏里面，法王以及他的人民跟他的政府面对的是，一直都是在装备自己成为现在的一个中国的那个时候的中国，所以他们的做法，他们所想要的目标，无论他口头说出来的是什么，其实心中想的绝对不是说让你自治啊，或者是说他说我们不会统治你。好像承认他是一个有什么样的准国的那个地位一样，他说不会影响达赖喇嘛在佛教上面的地位啊。他现在甚至要选择现在中国共产党，甚至说一个完全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而且是唾弃任何宗教信仰，视宗教为毒药啊，因为他们也这样子，那个毛泽东也这样跟法王说，视宗教为毒药的一个政权，他现在说佛教的转世以及谁才会是下一世的达赖喇嘛，他说只有他才有权利决定。一个对于宗教完全没有信仰，是唾弃，认为是毒药，而且百般的诋毁，无论是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任何的信仰通通被他诋毁，通通在被他破坏的政权，告诉全体的佛教徒说，谁是下一世的达赖喇嘛，只有他才可以决定。那他为什么敢这么说？那他为什么又会这么说？不是他知，并不是中国知道说他说的话有人相信，而是他不得，而是他知道，因为他有了经济、科技、军队、政治上面的实力，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而不是人们打从心里面信服。在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是有好几个地方很有趣。我上回一直爆雷，一直破坏大家看书，因为里面就非常有趣。它里面提到一件关于那个中国人，我想一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哦，有一次我忘了那个地点，似乎是他去。因为中国已经接管了那个西藏的，就是整个大藏区的东边，那整个拉萨就是当时的西藏政府还在的地方呢，正在跟中国交涉，就是希望说，即使你要做改革，因为其实在中国的政府、解放军，或者说中国的政府想要去改造西藏之前，那年轻的尊者呢，他其实就已经看到，当时的西藏的政府的结构以及社会的组织有一些违背佛教信仰的部分，比如说不太平等这样子，好，或者是有一些对人民过重的那个劳力的那个负担等等这些，那有一些地方官哈，或者是被分封出去的一些封建的制度，要怎么样去做改革？他其实已经逐步在着手这件事情了。那中国当然推销的就是解放，好， 就是啊，西藏人民很可怜呐、啊，哦，都被这些喇嘛们、僧侣们、贵族们就是所压迫这样，所以他要推销的是共产主义的这一套，可是就是受到人民的反弹嘛，因为真正反对那个中国的这些共产的制度的，我现在说共产制度并不是在说他什么的内容，而是说他对付人的那种方式，对付那种反动分子的那种方式，那。其实真的反对的是一般的老百姓，那个上层阶级的，就是觉得反正是要改变的。那他在西藏整个大的范围里面，还在跟就是西藏的政府还在跟中国谈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中国就已经用军队先占了大藏区的动员，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改革，然后已经开始实施所谓的解放的一些制度，可是却对藏人带来无比的痛苦，然后。生活上面的受到的那个压迫，那以及当你表达是反对的意见的时候，就会受到非常残暴的一些对待。那这些声音呢，因为距离拉大，就是其实是有点遥远的。那可是当那个声音不断的进来，其实对于尊者来说，他作为一个年轻的政治跟宗教领袖，他难免其实就会觉得说，我的人民到底要怎么样去接受改革？他其实觉得其实是应该要在藏族的文化当中逐步的改革，就很像他们的政府本来就已经在做的事情，可能还又有一些要去跟中国政府学习的，可是总要去尊重藏人自己的意愿。那藏人这种和平的天性，居然在西藏的东，就是整个藏区的东边，就已经一直听最高领导人说，他人民想要的是什么，那那个改革的进程应该是怎么样，千万不要用政府自己的军队或是政府的组织形式立刻要去接管西藏的，那用希望用一个比较和平的方式达到改革，然后达到跟中国的和平共存跟发展。那在他回程的路上，因为太多人民的祈请，所以他就去拜访了除了他自己出生的村庄，然后他也到了这个区域。那时候他就问了他的人民，问大家藏人说，因为中国一直宣称说，在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之下，就是人民就是生活幸福又美满，对不对？那他就问了这些藏人们，就是说，请问你们日子过得怎么样啊？日子好不好啊？因为中国说他带来一些改革这样。然后他说，他那时候呢，就看到藏人们含着眼泪跟他说，我们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之下过得非常的幸福又快乐，含着眼泪这样说。那这是什么？你有听过被自白吗？被自白，这几年无论是从周子瑜，从那个新疆那个集中营当中的人出来说，我们是自愿进来的，因为这是职业训练，对我那个脑袋当中不好的思想的去除是有帮助的，我感谢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事情。那我们说，是不是因为是藏人嘛？他们才这样？没有啊。那个尊者呢，到可能刚抵达北京，他就看到那个有人出来列队欢迎的。就是青年的学生啊，就是一些年轻人，就列队欢迎，然后鼓掌这样。一个年轻从来不懂政治的人，只是想要去跟北京的最高领导者讲关于藏人的心声的人，他看到中国人出来热烈的欢迎他的，他心里面，他在书里面提到说，他那时候心里就想说，这些学生不是应该是上课的时间吗？这些人是应该是上班，年轻人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嘛，然后他们被动员出来，然后排成一列，然后就很整齐划一，然后鼓掌欢迎，打在哪里，有没有？他就想说，这里面有几分是真实的？然后他说，如果今天共产党是告诉这一群来列队欢迎、鼓掌欢迎达赖喇嘛的说，达赖喇嘛是个坏蛋，我们要群起反对他，然后尊者就写说，我相信这些人大概也会做一样的，就是做那个领导者、领导人、党的领导人要他们做的一些的事情。所以我说他的关于那个政治的敏感度跟他的敏锐，他看穿那个，因为他用那种非常纯真的那种眼光去看待这个政治的那种情况，他其实立刻就可以看到这个荒谬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一直到现在重复发生。我们的总统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群人在每一个地方都会举标语，然后 谴责他、骂他的一些中国人，在全美国各个地方喊出来的标语都一模一样，有吗？为什么会一模一样？如果他们是发自内心觉得说啊，台湾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真的就是一个糟糕的人啊，就是一个民族的罪人啊，就是一个分裂国家，就是一个对中国不友善的人，那他们就会自发性的有各式各样的不一样的话吧。可他们标语一样，口号一样，全部都一样，这样，因为中国是这样子在要求、对待跟管理他的人民，那他现在想要输出他这套管理。到香港，到台湾，然后到其他的国家。那在这个时刻，为什么刚才好像新宇有提到说，在此时此刻，以及我们有一些朋友提到说，好像在此时此刻，我们更应该深刻的去就是再重新去了解，到底西藏在那个时候是受到什么样子的对待？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没有错的。我也想要说，它里面所谓的承诺。所谓的十七条的协议，虽然现在就是或者是尊者自己都会说，这个协议呢是中国他自己首先毁弃这个协议，他根本没有遵守这个协议。可在这个书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协议是怎么一回事，他如何把人关起来，威胁、压迫之下，然后自己起草，然后说你同不同意？你不同意，先关你两个礼拜啊，再不同意吗？好。其他事情伺候这样子，所以最后达成了协议。所以甚至尊者都是在协议已经通过之后，透过广播电台才知道这件事情，说顺道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协议。他那个协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面有讲，哇，真美好。有个前提就是，有个前提可能是最难被接受的，就是说西藏是中国自己的部分之类的。就跟一国两制这样，你一定要在一国之下跟我谈，其他都不用讲，对吗？中国就习惯把那个前提跟框架把你锁死了，然后说在这里面都好谈的。十七条协议也是这样，可是其他内容呢，包含威胁你的政治制度，你就会不禁想到香港所得到的承诺，这样。但是那个当中的协议的内容，我们说，如果真正的很好，你不需要逼迫人家拿着枪指着头。好，让西藏的代表签协议吧。如果藏人觉得干很好，为什么你是要用这种威胁的方式让他签协议呢？这是第一个。再来签了协议呢，西藏的政府是努力的遵循，啊，然后最后说哦，这个不算，所以军队也送进来，然后逼那个就是达赖喇嘛被迫逃亡，然后那个政府的制度或者是社会的制度的改革的这个部分，完全就是按照中国他所想要的方式。然后那种暴力的对待的，你的语言文化都给你保存没有吗？就是不要说是在那个西藏或者拉萨，就是整个大藏区里面摧毁佛寺、逼迫僧尼还俗的事情，甚至还有更就是更强暴的一些对待，那监狱里面这种都是到目前为止仍然在发生的事情。那他自己撕毁这个拿着枪逼人家接受的十七条协议。这件事情你会想说，怎么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这么做呢？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政府这么做呢？他不仅在做，而且他还推销到台湾人的身上，他推销到香港人的身上，推销到新疆人的身上。听起来好像有点无奈，我应该来介绍，我应该是介绍这本书，然后讲到他可以给我们的一些力量或者这些。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它里面有很多的段落都真的都发人深省。那在那个前一阵子刚录的一小段里面，我在先前录了一个很小的介绍这本书的影片里面，有我念了其中的一段文字，我不知道还找不找得到。可是其实我相信，其实我自己在念那一段文字的时候，我心里面呢一方面有相信，可是一方面我很疑惑。而且我也很，我不知道，我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相信。老实说，那一段是关于藏东的状况，已经是让人民完全无可忍耐。无论是物价飞涨，土地被强征，然后人民被暴打，然后房子寺院被焚烧，那就是各式各样的状况。那 村长那时候想起甘地，想起这个和平非暴力的倡持的，而且带领着印度脱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带领着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而独立的这个领袖。尊者在这书里面呢自问自答，他说在这个拉萨已经暴动起来，因为人民实在是忍无可忍，这是作为一个人都会有的本能，而因迫者呢却从来没有去想说为什么人民会起于反抗这件事。他作为一个佛陀的弟子，他真心诚意的相信要被暴力，而且现实的考量就是只要运用暴力，中国一定会对待，除了藏，一定会把在藏东如何对待藏人的方式拿来对待所有的藏人，而且可能会更加的剧烈的。他知道这是现实的考量，那所以他说他只能阻止藏人运用武力，可是他心里面非常钦佩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国家跟信仰跟其他的人民而起来反抗。虽然他不能支持，可是他无比的敬佩，而且他说这个国家需要他。那我说他的自问自答，他问他自己在面对藏人被压迫到已经是没有生路的状况起反抗，而且他问自己说，他又不禁回想起他拜访印度去到甘地的墓前，心里面对于这位和平非暴力的倡议者无限的敬仰。他问说在面对拉萨现在的暴动的状况，甘地会给我什么样子的建议？他真的看到我的人民这种状况，他还会建议我说要维持和平非暴力吗？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他的答案是？他问，因为他就是看到一些状况蔓延恶化，中国一再承诺，然后暴力越加剧，他一边跟你说有没有，我们一定会改善，然后接下来就同时进行的。然后他问，他心里面问说甘地会给我什么样的，他回答说充满了信心，也就是我说我不太确定，他说他相信甘地还是会告诉他要秉持和平非暴力。只有运用和平才能够带来和平，虽然目前看起来和平所面对的是残暴的打击，是毫不留情的失去人性的这些攻击，但是他仍然相信，他仍然相信只有和平的方式可以带来和平。他也检讨了他过去运用了很多和平的方式，最后都有效，最后都带来中国的无情的对待。这其实也是他离开的原因，就是后来必须要逃出就是印度西藏的那个原因。可是他仍然在这种最艰难的时刻，因为那大概就是他逃离西藏的前夕，那他有这样子的疑问，那他仍然相信需要和平非暴力。因为他说从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他自己提到从最现实，无论是从信仰当中他来谈这件事，但是从现实来看，以寡击众，以没有武器的去对待武器的。那他最后的离开大概跟这个有关系，因为他知道包围在布达拉宫，希望保护尊者，希望保护达赖喇嘛的这一群人都是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阻止中国的军队来把达赖喇嘛带走或者把他骗走的，也阻止达赖喇嘛为了和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关系，就去到中国人的军队里面，号称说要看戏的。那他看到不断的从拉萨各地涌来的进城涌来的人包围的那个他所居住的地方，要用自己的生命，而且还组成那个小小的部队，然后一万人、两万人、三万人、数万人，而且有人开始在后面，在外面喊口号。这些人是为了他们的观世音菩萨愿意牺牲生命，可是作为一个观世音菩萨，就是作为一个达赖喇嘛，他即使想要牺牲自己的生命都不可以，因为他知道他在藏人心中是什么样的地位。如果藏人在这种最艰困的苦难当中还活得下去，那就是因为还有一点希望，那一点点的希望一定是达赖喇嘛活着，平安的活着，而且离开 启发，就是一个让自己的挚爱离开，没有关系，我知道他爱我的。因为达赖喇嘛尊者他深刻知道藏人心里面是这样，所以他即使是在最没有办法的状况之下，他都不能够剥夺藏人心里面，而且是数百万人，而且是在面对的是解放军的状况之下，他都不能够剥夺藏人心里面的唯一的一点点的希望。这是他最后为什么决定他必须要活下来，离开，逃离西藏，而且把他们的遭遇让全世界所有关心公益、关心人权、关心自由以及关心尊严以及关心别人可以好好的作为一个人而活着的全世界其他的人、不同角落的地方的人都能够知道西藏的遭遇。那我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那但是我希望这本书，非常希望大家可以读它，因为它非常的好读，也非常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本书介绍给所有的人，因为它既然有中文、英文版、有中文版，还有藏文版，希望用大家的力量，就是发挥最大力量，让这本1962年的老书，可是在当代，它确实呢在反映了全世界受到中国这种威逼、这种已经进化的集权的国家，在威胁了所有的人，以及还相信可以从中国那边拿到好处而不受到伤害、不受到尊严的伤害或是生命的伤害的人，能够给他们更多的警醒。所以邀请大家协助我们再继续的去推广这本书。那待会当然有更多的细节或是关于这本书的背景，我们达瓦董事长或者是达西可以给大家更多的分享。那非常谢谢大家的耐心，谢谢。
听众朋友，这期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扎西德勒。